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今天经文是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好，请拿出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找到了，请听我来念。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和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下，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结果子就变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这样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他要分享的题目是危机中的信息，我们请这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主日早晨，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按时候来到主的殿中，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今天早上敬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达到父神的面前，蒙主的喜悦，蒙主的悦纳。这是我们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主的话语，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再次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思想上帝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两年的时间，那整个世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大事，那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发生，那感觉上一个比一个那更加的这一个严重，哦，一个比一个更加的严重。等一下 ，OK，OK，呀，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间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好像比如说有这个俄乌的战争，那从来没有人想过俄乌的战争会打这么久。那打到今天既然还没有打完，那不止还没有打完，那看样子俄罗斯也没有占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也看见整个世界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威胁，所以疫情的这个病毒不断的在演，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改变。那我想全世界那没有人知道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也看到阿富汗的这个撤军，以及极端的这一个反常的这一个天气，还有美英澳的这个同盟，还有猴痘的这一个爆发，以及我们上次看到这个不明的儿童的这个肝炎的这一些的流行。那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天灾人祸的时候，不断的发生的时候，那我们想到我们的脑海里面，那老是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老是会问，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为什么会那样？那这些的事情什么时候才会结束？那很多时候人单单的把整个注意力 放在这个事件的这一个上面，把整个注意力专注在这些不幸的事情当中，那往往我们很少把这些的事件转到自己的身上，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得着智慧。那今天早上，那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得着智慧，盼望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这个时代里面，那我们来思想一些宝贵的这个功课。那刚刚牧师主席带领我们读了这一个这一段的这个圣经，那出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那第一节到这个第九节。那这一段的圣经，那提到当时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的当中，那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没有在实际的这个历史上我们发现或者我们考究，那这件事情可能在当时发生在这一个比拉多成为巡抚的时候，他常常需要镇压这一些加利利的这个暴乱，所以可能在当时加利利的人在献祭的时候，那出兵来屠杀他们，来镇压他们，那以致他们的血，圣经说掺杂在这个祭物的当中。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跟比拉多这样的一种的残忍的个性是相当吻合的这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可能当时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那忽然之间他受到一群不来历不明的人把他们给杀害。那我想如果是这样，那可能就是当时最早的恐怖活动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情况，那都有可能。那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他们把这一些发生的事情，那这一些加利利人献祭血掺在祭物里面，把这个甚至西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这样，他们跑来告诉耶稣。那你们想过为什么这些人跑来告诉耶稣呢？为什么他们会跟耶稣讲呢？我想他们的用意就是询问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询问这些加利利人啊，他们有这样的下场，为什么这样？那是不是他们有罪有应得呢？那是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招致这样大的这一些的困难呢？那甚至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那有一群人被压死，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我想每一次当我们发生这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或者发生一些很不幸的时候，那往往很多人会在想，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一些的坏事，一些的错事，那导致他们当时的这一些的受苦呢？那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说，你们认为啊，你们这些人，你们比他们比这一个，你们认为那些人比一切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坏吗？耶稣问他们，你们认为这些人比一切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那我想今天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讲法。那很多人看见今天的整个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很多人说，哇，这些事情会发生啊，因为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啊，上帝要审判某某人啊，上帝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因为要惩罚他们等等等等。那很多时候我们跟当事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你记得吗？当时甚至有门徒看到一个人生来瞎眼的，他跑去问耶稣说，为什么这个人生来瞎眼？这是因为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一件事情，那很清楚地跟他们讲说，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们比这一些人来得更加的幸福，没有在灾难里面的时候，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有益，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这一些的恩典。那很多时候我们再想想看，难道真的我们有比那些在苦难里面的人来得更好吗？ 我们有比那些在苦难里面的人，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行为、言语、思想上，难道比他们更没有罪吗？每一个时候，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想，那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在疫情之前，我有机会常常到新加坡樟宜监狱去讲道。那每一次我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那讲完道之后，有机会跟那里的这一些的犯人，这一些的他们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可以跟他们说说话，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这个境况。那每一次当我跟他们讲见门面之后，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我都想一件问题，那我都在想，我有比他们来得更好吗？我有没有比这些在监牢里面服刑的这些的人那来得更加的好呢？那我想一想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没有比他们好。那为什么他们在监牢里面而我在外面呢？那理由很简单，那当他们缺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想我要去哪里拿钱了。他们就决定说，我可以去偷，我可以去抢，我可以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使我得到更多的钱财。那当我需要金钱的时候，那我也曾经想过这一类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想过我可以去偷，我可以去抢，我可以做一些犯法的事情，使我能够拥有金钱。那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想了，他们就去做了。我想了，我就乖乖留在家里睡觉了。那这就是我跟他们的不一样。那我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些是杀人犯，他们把人给杀死。有时候说真的，我们有没有时候恨一个人，讨厌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你很想把他给杀死呢？你有没有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我想掐死你呢？有没有？有。那有些时候是开玩笑的，那有些时候真的我们很想掐死那个人，但是我们只是想想而已，仍然还是回家睡觉了。那这一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想了，哇，就去做了。结果差别在哪里？差别我们是自由人，我们在外面生活，他们在监狱里面服刑。那可见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那我们没有比世界上的罪人来得更好。那我们跟他们一样也是罪人，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那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苦难的这个里面。那当我们在这些苦难的面前，在这一些世界变迁的时候，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那我想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怨天尤人，我们可以埋怨，我们可以活在整个苦毒整个生活的里面。那另外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学习得着智慧，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思想，那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能够学习的，有什么宝贵的功课是我们能够抓住的。那这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做的。那刚刚我们读过这一段的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在这个第十三章的这个第二节到这个第五节。那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被杀害。那我问你，当时你们这些加利利人，当他们按时候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那一天是他们最后一天献祭的？那当一群人在西罗亚楼聚会的时候，那这些人有没有想到，那这是他们最后一天在这个西罗亚楼里面来聚会呢？当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那人生无常，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想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得救的把握。那人生充满很多的变数。那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你知道那曾经在今年农历新年的时候，那有一个人他照样出去跑步。那我想他应该是天天跑步的，有这样的跑步的习惯的人，他那一天照样的到公园去跑步去晨运。但是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棵四层楼高的大树，那个大树突然间断了压下来，那结果把他给压死了。那另外我们也看到 这个所谓的副检察司，他跟家人到这个国外去游玩的时候，那据说他在潜水的过程发生意外，那结果他就意外身亡了。那这一些都是每一天很普遍，每一天很正常的这一些的外出，这一些生活的这些形式。那问题是这一些人，那从来没有去思想过一个问题，就是那一天当他们做这每天重复的事情的时候，那一天是既然是他们的人生的最后一天。那人生活在一个苦难的这个世界里面，那苦难跟无常，那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当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上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明天跟意外，那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一个会先来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从小受教育，我们从小被教导我们如何的强大，如何的出人头地，如何的生活独立，如何活得更好。那但是没有人教导我们那如何的面对这一个死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四伏的一个年代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说真的，那没有人能够保证我们下一分钟是不是还活着。所以弟兄姐妹，有一样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那就是你有把握能够得救吗？当有一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把握能够回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的这个天家？那我想这就是这个危险的时代，那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有把握，我们应该肯定的事情。我常常说，人没有救恩绝对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那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无常的这个人生，那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无常人生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那弟兄姐妹，那你一定要肯定知道，那到底我们是不是有把握能够得救。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很多年前我曾经埋葬了一个老弟兄，一个埋葬了一个弟兄的母亲之后，那我就安慰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母亲去到一个更美丽的地方，那不要难过，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主里面再见，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永远不再分开。那你知道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吗？他说，哦，知道了牧师啊，希望如此。那我立刻就纠正他，我说这不是希望，这是肯定的，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罪有没有得到解决呢？那你要是还没有信耶稣，那我盼望你能够快快的信耶稣，那得救那就是得救，那不得救就是不得救，那并没有所谓的中间的那一个路线。那等简单的说，到底什么是救恩？那救恩的意思就是我们从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就是上帝将人从定罪的地位带到称义的地位，从永死带到永生，从关系的隔绝或者破裂带到关系的这个建立，那这是救恩。从神的角度而言，那人的角度呢，那就是人因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那使人可以享受上帝一切的丰盛，今生并来生的这一个应许。所以得救其实就并不是我们参加主日的崇拜，那得救不是唱诗歌，得救不是读圣经，得救不是祷告，不是参加营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那这一些的活动，那的的确确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会参与的，那但是并不是一个得救的这一个途径。那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这当然也包括，那如果你不信耶稣，包括你洗礼也是没有意义的。那我常常跟人家说，就算你不信耶稣，你买一张飞机票从新加坡飞到约旦河，在那个地方洗到破皮， 你还是下地狱的。哦，你只充其量你只是洗到破皮的罪人罢了。哦，根本都跟你的得救是没有什么没有关系的。那问题是，是不是这样来说，那难道受洗就没有意义吗？不是的。那受洗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他也给了我们榜样。那神的儿女，我们顺服主的教导，顺服主的吩咐，那信徒应该信了耶稣之后应该什么？应该洗礼的。那但是洗礼那并不是这个得救的途径，那我们要明白这样的观念。那为什么要洗礼？洗礼就是一种的见证。那就好像，因为我们就好像一个人，那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要结婚？那因为爱是看不见的，怎么样把这个看不见的爱能够表达出来，让人家知道他们相爱呢？他们透过结婚，透过婚礼，把那个看不见的爱来表达出来。所以当你看到两个新人他们结婚的时候，你就一定知道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相爱的。那受洗也是如此。那我们信耶稣，这个相信是看不见的，那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借着洗礼，把这个看不见的信心表达出来，成为一种的见证，来宣告，告诉我们周围的朋友，告诉他们说，那我们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那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你有把握看见你的主吗？那得救的确据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很模糊，如果你不是太清楚，那千万不要马马虎虎，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我想你一定要去搞清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活在一个无常的这个世代的这个里面，那没有人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但是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那我们很有把握，我们知道啊，我们是得救的。那第二，那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啊，雅各书四章十三到第十六节，那我们一起读这个荧幕上的这几节经文好吗？一起读过去，来，一二三，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去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先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思想，就是无常的这个人生，那你到底每天依靠什么？那世界上的人，我们看见人所依靠的各有不同。那有些人他们依靠的是金钱，有些人依靠的是权柄，那有些人依靠他周围有很多的朋友。那问题是，那这一些东西到底靠不靠得住呢？那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靠什么？他们靠金钱。那我们知道金钱是会贬值的，那特别在这几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当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当全球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人的财务不断的这一些的贬值。那每一次一场大型的金融海啸来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许多的大富翁他们的整个财产少了一半。那当然他们的少了一半还是比我们多很多啊。那但是我们看到近来我们发现什么东西越来越贵，越来越贵。我想你一定知道这件事情，那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驾车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哦。现在你打一桶油，每打一桶油你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对不对？一种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打也是同样的汽车，同样的这个容量的汽油，那为什么这一次比上一次那贵出那这么多？那么有时我们在家里休息看电视节目的时候，连电视广告都告诉你什么东西都起价了。你看过一个广告，一大堆东西会飞起来吗？啊，饭也飞起来，啊，菜也飞起来，啊，那个东西，这个广告你越看越心灰意冷，你知道吗？ 哇，就告诉你什么都涨价了，很多人开始抓不到了，很多人开始拿不到了，那但是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可见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那钱财是我们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依靠的。那当我们在困难的这个面前，我们没有办法用钱财来解决目前很多的这些的问题，那人也没有办法用钱财使自己的寿命多加一刻，让他们能够多活一段的时间在这个地面上。那我们知道钱财的的确确有很多的什么很多的这个局限，所以人活在这个地面上靠钱财吗？那这是一个很靠不住的这个事情。那第二呢，我们看到人靠什么，有些人他们靠权柄，这个权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很多人穷尽一生的努力啊，他们不断在世界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他们盼望什么？盼望能够拥有更高的这个权柄，他们盼望能够拥有权柄之后他们能够享受他们的这一个人生。那问题是权柄真的能够让我们依靠吗？那我们看到全世界各个国不同的国家的这些的领导人，那这些人很有权柄吧，但是我们看到当他们在整个疫情的面前的时候，当整个疫情进到他们的国家杀害他们的人民的时候，那这些拥有权柄的这些领袖他们能够做什么呢？他们能不能够站在这个疫情的面前然后说住了吧进了吧？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止没有办法，那甚至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他们还有可能被这一些的疾病所感染。所以权柄不能够成为人的依靠，那权柄有它的什么？有它的局限。那最后呢，那朋友好不好？那朋友我们更不必说了，那当有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跑得比你快哦，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发现一转眼他们全部都不见了，不知道要跑去哪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很多时候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那我们到底投靠，我们到底依靠些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名义上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在名义上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那事实上我们每天到底信靠什么呢？我们到底依靠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当危险困难压力来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显出我们信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灵性不错的人，我可以觉得我是一个灵性不错的人，那但是当困难压力来到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我们就反映出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同意吗？有一个人他拿着铁钉在钉铁钉的时候，盼望把一幅画给挂上去。你想想看，如果在钉铁钉的时候你不小心钉偏了砸在自己的手指上的时候，你第一句话你会讲什么？如果你砸在自己的手指上的时候你说感谢上帝，我告诉你，你的灵性不错的啊，你的灵性是不错的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最自我的反应既然是这样，那你是 pass 的，肯定是 pass 的哦，走到哪都应该是 pass 的哦，你灵性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很多时候当困难压力问题来的时候，那到底我们信些什么，我们抓住些什么，我们依靠些什么，我很多时候就一览无遗了。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任何的大风大浪的里面，我们信靠这位在风浪的面前说进了吧住了吧的这一位上帝。所以主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当困难来临的时候，那让我们学习来信靠我们的上帝。在困难的里面，我们千万不要放弃信靠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问题的里面，如果你放弃信靠上帝的时候，那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什么叫做依靠主？那依靠主的最简单最容易明白的就是，依靠主的意思就是我们说，主啊我不能，你能，你帮助我。那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依靠主。 很多时候最大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太能了，你知道吗？我们总觉得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靠自己，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想办法，我们什么东西简直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没有想过我们可以靠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因为我们太能了。那我想往往很多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承认说我不能，但是主啊你能。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什么？我们就能够信靠我们的上帝。那有一节圣经大家非常的熟悉，那就是箴言三章五节六节，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这一节圣经大家很熟，我相信很多人会背，有些人会唱这些诗歌，这一节的圣经，那是一个很多基督徒耳熟能详的。那但是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这节经节在说什么呢？你们想过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呢？什么叫专心仰赖？专心仰赖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的信靠上帝。你们想过为什么圣经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问你，你的聪明谁给你的？你的聪明怎么来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聪明都是什么？都是来自上帝的。那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聪明是来自上帝的，那为什么你不要依靠上帝，而你依靠你的聪明呢？那如果为什么你不要依靠那个给你聪明的这位上帝，反而单单去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的确确在一切的事上，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神必引导我们的道路，这是主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变数多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那弟兄姐妹，世局千变万化，明天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俄乌战争会演变成个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人知道，英美的关系就是那个 中美的关系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也没有人知晓。那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世局变迁的一个世代的时候，那你到底信靠什么呢？你信靠什么呢？让我们实实在在神的儿女，我们信靠上帝，让我们不要名义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信耶稣的，那但是我们在困难问题的面前，我们信靠各种各样我们能够抓住的这个东西，而我们不愿意信靠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变末这个变迁的世代里面，让我们能够依靠仰望这位爱我们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第二个问题你要问的就是，那你到底依靠些什么？好好的去想想看，你依靠什么，你依靠什么，那这是我们常常需要思想的。那第三，那我们OK， 第三，我们刚刚我们也读了这一段的这一段的这个圣经，就是在十三章的六到这个九节。那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内容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一个无花果树，他们在这个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所以栽在葡萄园里面。所以这个人就来到无花果树的面前寻找什么？寻找果子。他发现没有结果，原本说要把它给什么？把它给砍了丢掉算了，反正他都不结果子。那但是管园呢却说什么？却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再用一年的时间，然后帮他施肥，帮他翻土，然后之后我们再看看那怎么样。那其实这一节经节让我们来思想，就是人生无常，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善用我们的这一个生命？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活着是出于上帝的怜悯，那我们每个人存留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怜悯。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我们每天到底在忙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所行的一切，那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忙的，所做的一切，那真的是单单为着自己吗？那很多时候说不定，那有一些的基督徒神至主日崇拜，来到教会敬拜主，也不是因为他爱上帝，而是因为出于他自己的一些的这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为主所做的，那到底有多少的成分，那真真实实我们是给主做的呢？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那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善用我们的生命？你每一天到底在做些什么？忙忙碌碌，忙忙碌碌，是甚至包括你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也要的的确确的明白一件事情，到底我所做的是不是真的为上帝而做的呢？我们是不是学习善用我们的生命呢？那曾经有一个老人家，他到一个啊这个语言学校去报名，那接待员就问他说：“你想跟你的孙子报名吗？”他说：“不是的，我自己要学，我要报名。”那个人就问他说：“那你要学什么呢？”他说：“我要学日语。”啊，那个人听了就很惊讶，他说：“老先生，为什么你要学日语呢？你今年几岁了？”这个老先生说：“我今年68了，但是我想学日语。”那个人就很惊讶地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学日语？”他说：“很简单，因为我的儿子娶了一个日本媳妇，那我盼望能够学日语，然后以后可以跟我的媳妇交通，能够跟他说话。”哇，这个接待员听了之后就笑笑对这个老人家说：“他说你知道吗？当你要开始今天你学日语，你最少如果你算快的话，最少在两年的时间，你才能够掌握这一个语言，你才能够很自由的啊、很好的跟你的媳妇沟通。”他说：“你知道吗？2年后你就70岁了。”那这个老先生听了之后，他就问这个接待处的人，他就说：“那请问，如果我不学日语，我回家去2年后，我会变成66岁吗？”你懂他的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我学是的，2年后我就70了。那但是如果我什么都不学，难道我2年后我会变成66呢？不会的，我还是什么？我时间照样向前走，我照样是什么？照样是70岁。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啊，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掌握了一种的什么？一种的这一个语言。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他们就是这样的思想，他们觉得哎呀，开始的太晚，哎呀，没有意思了，已经开始的很晚了。那不会的，那今天很多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善用你的生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疫情里面呢、啊，已经2年多，快3年了，你知道吗？那特别是刚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整个新加坡被封锁起来，那很多人开始在家里工作，很多人发现时间多了，很多人发现他们在家里工作，直到整个生活有更多时间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请问那2年你做些什么？我要告诉你，那2年过去了，不要去想它了，已经过去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就需要什么？我们就需要善用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讲太远，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什么？已经来到10月份，2022年了，还有3个月，2022年就成为历史了。请问你这一年前面9个月，请问你做了什么？你有花更多的时间读上帝的话语吗？你有在主日学里面装备你自己，你有学习吗？ 那你有在过去九个月里面，你有在教会能够更尽心竭力的这个服事主吗？那到底过去这九个月你花在什么样的这一些的事情上呢？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明白，让我们愿意什么？愿意善用我们的时间，有智慧的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很常常跟孩子讲，你要爱惜光阴，你要把握时间，你不要浪费时间。但是往往这些话其实我们也应该对我们自己讲的，我们也应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浪费时间呢？我们有没有善用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呢？过去的日子你学习了，时间照样过去，但是唯一的不同是哪里？唯一的不同是你对主的认识增加了，唯一的不同是你整个侍奉的这个技巧成熟了，你整个侍奉的这个经验增加了，那这就是唯一的这个不一样。那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想想看，那到底你有没有善用你的生命？那有一节圣经，我想大家应该也不陌生，那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3:12-17。那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这一段的圣经，大家可以记下来，可以回去看。那我们知道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也告诉我们金银宝石跟草木和结的这一个工程。那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你有些人他读完了之后，他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不会有金银宝石的工程。那但是我也不至于这么差，我差到草木和结，我是在中间的，哦，一块金一块草，哦，然后在中间的。如果你读这一段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是没有跟你讲有一个中间路线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告诉你，要么你的整个生命就是草木和结的生命，要不然你整个生命就是金银宝石的这个生命，那没有什么，没有在中间的，没有一个中间地带的。那如果你金银宝石的生命的时候，你进到永恒里面，你的永恒里就是丰丰富富进到永恒里面。那如果你是草木和结，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空空洞洞的进到什么？进到永恒里面。两者的结局都是什么？都是永恒的。那问题是你选哪一样？你选哪一样就看于你如何的善用你的生命。很可惜的，圣经没有给我们看到将来在天堂有 upgrade program、哦，很可惜的，天堂我还没有读到，你读到你跟我讲啊，没有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当你侍奉主、服侍主，你丰丰富富进到永恒里面，你在永恒里面就是丰富的。当你空空洞洞进到永恒里面，在永恒也是空空洞洞的。圣经我刚刚说没有给我们看到有 upgrade program 的，慢慢 upgrade 和空空洞洞 never mind， 你上去之后慢慢进修。进修，然后你慢慢的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好像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好好的服侍主，特别在这一个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来的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尽心竭力的来服侍主，来服侍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结束在什么时候，结束在这个地面上，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肯定自己是得救的，自己是得救的。我们不用害怕，当我们是得救，我们肯定是得救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地面上人生的最后一天，那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家乡是我们可以盼望的。虽然在感情上可能我们有点舍不得，但是最少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天要再见面，到那个时候就永远就不再分开了。弟兄姐妹，想一想，你每天到底信靠些什么？那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信靠一位全能的上帝呢？而你选择一个人孤苦伶仃的面对这个苦难无常的这个世界呢？你可以不需要这么痛苦的，你可以不需要那么无助的，你只要说主啊，我不能，你能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信靠他，依靠他带领你走人生的道路。那生命短暂，让我们开始使用我们的这个生命，那不要老是忙忙碌碌，我们要开始为主忙碌。我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忙碌的社会，那没有一个人是闲的，我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非常的忙碌。那但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到底神的儿女，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为主忙碌的呢？我们到底每一天这么多时间，很多时候都是给我们自己的吗？那有什么时间是我们给主的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三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去思想啊。所以记得，你有把握得救吗？好好的思想，确有这样的确据，那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你信靠什么？你依靠什么？你抓住什么？第三，你有善用你的生命吗？那求主帮助我们，那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明白，特别在今天这个充满变数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局势等等等等，使到我们在这个地面上那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一同的来聚集，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思想这个宝贵的信息，使我们确信自己的得救，使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仰望你，更让我们晓得如何善用我们的生命，来在主的这个事工上有份。我们恭敬地把每个人仰望在主的手里，施恩赐福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好，弟兄姐妹，对不起，我需要先走，好，所以愿神赐福你们。